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我是林老师， 是的，巴不得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他，领受他的话语，从他的话语中支取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恩典和力量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崇拜要读的经文是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16到19节，哈巴谷书三章16到19节的经文。好，这时候请听林老师把它读出来。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以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先来做个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靠主得胜，靠主得力。求主让我们信靠你，给我们信心，仰望创始成终的神。主啊，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请说，我们在这里静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巴谷书呢是写于南国犹大王国之前啊，那我们如果看哈巴谷书很短，只有三章，那第一章呢就提到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先知说到他们非常的残忍凶暴啊，到处掳掠抢夺，而且日益强大。所以呢，哈巴谷书看到这一幕的景象的时候，又看见巴比伦来攻打南犹大的时候，心里非常的焦急啊。哈巴谷书第一、第二章的时候，哈巴谷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问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你不管呢？啊，为什么恶人会兴起呢？等等等等。如果你看第一、第二章，一共出现了14个问句啊，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不是这样呢？好，今天呢在这里呢，林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如果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一、第二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跟第三章所表现出来的第三章的表现完全不一样。第一、第二章哈巴谷书充满了争论，但是第三章他安息在神的里头。第一、第二章他是痛苦的问责，那第三章他来到喜悦歌颂得能力啊。那第一、第二章他是哀求，他是不安的。第三章他是感恩的，他是忍耐的。第一、第二章他是寻求神的公义的审判，求神怜悯。但是第三章他说我们要依靠神，神是怜悯我们的。第一、第二章他落在人生的低谷，第三章他在高处赞美，那种颂赞神的生活啊，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生活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第二章的生命，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能够走向哈巴谷书第三章。可能我们看见的环境是更糟糕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安息，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继续的遵从信靠我们的神。好，我们先来看第17节，那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了牛。先知先让我们看到一幅非常悲凉的景况，那就是他看见上帝告诉他巴比伦入侵这个犹大的时候留下了荒凉的景象。先是什么呢？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没了，这些的比较像是宴乐的时候使用的食物，无花果就是甜品啦，葡萄就是葡萄酒啦，橄榄树那是制造香膏的啦。当巴比伦入侵的时候，这些都要拿去， 过去我们吃饭啊、哦，我们啊、饭后哈、要吃一点甜品，现在没了。以前在吃饭的时候啊、要有一点的红酒或者白酒，现在没有了。现在的这些的奢侈品，因为巴比伦的入侵，全都没有了。啊，第二步更惨，那第二步是日常生活日常的必需品都没有了，圈中羊肉没有了，羊奶没有了、啊、牛肉没有了，牛奶没有了，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说，好像鸡蛋没有了，鸡没有了，最简单的菜也没有了，全部被抢夺了。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百姓们呢，充满着恐惧、战惊，所以第十六节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就战惊啊，就很害怕，就很害怕。要怎么样面对这一场的灾难呢？在这个困境的里头，我们应当如何是好呢？”哈巴谷书在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这四节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重要的生活的原则。第一，那就是哈巴谷书提醒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要祷告，要祷告。我们可以活出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情况，那就是我们要祷告。第一章他在祷告，第二章在祷告，第三章哎，他还是在祷告。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是祷告，在祷告中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发现吗？所以第十六节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十六节我身体就发颤，嘴唇战惊，这里说他祷告。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七十四译本的话，十六节那里说，我嘴唇所祷告的声音被我自己给触动了。哈巴谷为什么会改变？原来他在祷告的里头，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是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对不对？我们就找一些有见识的人，找一些专业人士来问，对不对？问完了之后，哇，我们就找到一些的答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是不是这样啊？绝对有帮助吗？弟兄姐妹，其实也不一定，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啊。啊，如果你有经验的话啊，你生病过啊，旁边的人都很爱我们啊，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对你好啊，那个对你好啊，这个药好啊，那个药好啊，啊，甚至他送给我们一些药，然后呢还有见证，这个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谁用了就好。而实际上呢，我们经历的时候，诶，好像又不是这样啊，对吗？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嘛。所以哈巴谷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找这些人都是好的，不过不可以少的那一件事情最重要的，那就是要迫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向神询问。我们最后会被自己的祷告的声音所感动，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了，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而那条出路是最适合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寻求我们的上帝。在我的人生好几次的生活或者是健康或者在服事上，哎呀，都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有一次啊，我祷告我很苦啊，我告诉上帝说，哎呀，我真的很苦啊，我被冤了，冤得无法呼吸啊，上帝，我无法入眠啊，我对神说，我要正义，我要清白。上帝说，你若做得好必蒙连续。我说，我没有懒惰啊，上帝，我一个人做很多人的工作啊，我从拜一忙到拜七啊，我没有休息，我没有偷懒啊。然后上帝对我说，我被钉十字架，我的心也很苦啊，我被冤得无法呼吸啊，我的汗如血滴啊，但是我的孩子，我得胜了。那天神让我看见的经文是，孩子啊，你是小虫，但是我会带领你
你放心。哇，那天晚上本来我不能够睡觉的，听到上帝的声音啊，我豁然开朗，我就可以睡觉，而且可以睡得很好了。是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得安慰，我们的心有力量，不是我们看到结局，对吗？好人赢了，坏人死了，那些乱说我话的人嘴巴歪了瘸了啊，不是啊，而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算在困局的里头，在黑暗的里头，好像在一条深深的隧道，连一点亮光都没有的隧道的里头，但是我们的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他陪伴我们，他了解我们，他愿意带领我们。有没有困难？还是有的，但是我们就从神的话语的里头重新得力啊，你说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急难中我们听哈巴谷先知给我们的劝勉，我们紧紧的依靠神，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好，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安静的等候神。第十六节下那个地方，第十六节下那个地方，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安静等候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读和合本圣经，好像觉得很可怜哦，我安静等候吧，你犯境之民上来，好吧，我等候吧，好像是这样。诶，我们来看看其他译本怎么样翻译这一段的经文呢？哈，如果我们看高斯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我在静待那困难的日子，因为那日子不要临于进攻我们的民族身上。不是我糟糕啊，他来进攻上帝的子民，他糟糕了哈，这些人糟糕了。我们看吕正中译本。吕正中一本说，我要静候灾难日子之临来到。来到怎么样呢？不是我糟糕了，惩罚侵略我们的人啊，那个时候来的时候，那些侵略我们的人他们就有祸了。是的，弟兄姐妹，先知要我们安静下来接受这个难处，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结局。我们现在就知道哈巴谷书他所写的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从后面看回来，哦，上帝让侵略以色列的人，侵略耶路撒冷的人，他的结局是悲惨的啊，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哇，灾难的巨轮，挣扎的巨轮在转动的时候，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了解，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迷惘，这是正常的。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出路，对吗？而我们的力量又那么微小，那么微弱，怎么办好呢？好，哈巴谷书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安静等候。什么叫安静等候啊？就是冷静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冷静的等候，停一停，想一想，亲近神啊，我们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啊。就好像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到哒哒哒那个闹钟的声音一样，对不对呢？是的，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见神进一步的指引，他会提升我们的眼界。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一盘的乱局中看见清晰的出路，看到正确的做法，还有准确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个神为我们预备安排的出路。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人都知道啊，如果我们发生一件事情啊，我们问 A 君， A 君会告诉我们说啊，应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啊。我们把同样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询问 B 君 啊 ，B 君也可以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做法，哇，讲得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对不对呀？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要问人还好哈，越问越乱，对不对？是啊，哈巴谷就这样说了，我们要安静。是的，寻求人的帮助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就能够看见上帝的大能啊，在引导我们整个路程。所以有一首诗歌实在唱得很好啊，他说全路程我救主领我。他怎么说呢？他说天上平安，属灵福乐，凭信心享受无尽。因我知道无论遭何事，主所做尽美尽佳。所以就能够不慌乱。弟兄姐妹，第一，我们要恳切的祷告；第二，我们就安静的等候在神的面前，他要引导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好，第三，哈巴谷在这里还提醒我们，要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18和19最后两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下半节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都是欢乐的情况啊。中间有一节很重要，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个是重点。第三，他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力量，他会安排我们走到最后，走完全程啊，他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可以得胜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啊，我什么都懂，不是啊，我们要谦卑，要看见那是神的介入，神的介入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有力量，在困难中可以继续的前行啊！就好像以赛亚书40章那里说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是他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才能够不困倦，我们才能够不疲乏，那是神的恩典啊。但是在这中间呢，有一句话呢，林老师开始读的时候读来读去都不太了解呢。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大概是形容啊很喜乐的时候像鹿一样跳得很高啊，对不对呢？好像是这个样子啊。林老师想了很久啊，应该怎么样解释，从哪里看到这句话的宝贵呢？当林老师在思考的时候，上帝开孩子的心窍，让孩子想到诶，去找一找圣经啊，就找到哦，原来这一节的经文同时出现在诗篇第18篇哦。诗篇第18篇是大卫的诗，大卫在那里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歌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是投靠的，我的盾牌，我的脚，我的高台，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来到33节的时候，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诶，我再看到了，原来出自于诗篇，他的结论在哪里呢？他的结论是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哇，虽然他前面被追杀，最后上帝带领他走完全程啊，对不对？他被立，被搞立成为君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后裔直到永远。所以上帝的大能保守他走完全程啊，原来出现在这里。然后林老师在找这个出处在哪里呢？诶，找到撒母耳记下第22章那个地方也出现这个字哦。原来撒母耳记下22章是大卫年老的时候，他回忆当年种种的困境啊，包括他被追杀的日子， 他写下最后的遗言，所以撒母耳记下22章是他最后的遗言，他写给他历世历代的子孙的勉励。那里22章第一节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同样的，神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到34节的时候，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哎，又出现了。结论是在第51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后裔，直到永远。啊，原来哈巴谷的结束是用大卫的遗言成为结束。这一首的诗歌每一个犹太人都耳熟能详，都知道大卫在写什么，所以哈巴谷书在这里引用了大卫王的遗言，成为哈巴谷书的结束，来勉励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哈巴谷他不用再像大卫一样写50多节的经文，那太长了，他只要引用中间最经典的那一句，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哦，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明白了大卫当年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就像他们现在面对巴比伦来的侵略的苦难一样，但是我们的神会像保护大卫走完全程一样的保护我们每一个子民。感谢上帝，我们的神是带领我们走完全程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对人生有历练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关卡，对不对？我们的人生啊，有很多很难过的关呢、啊。但是神说，不管多远，不管多长，不管多黑，不管多难，神说，我带领你走到最后，走完全程。不是一次，是每一次的关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能够带领我们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他带领我们全程。是啊，有时候我们人生会软弱，会跌倒，但是我们的神说，他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带领我们稳行得胜在高处的上帝。弟兄姐妹啊，当先知在困境中，为什么还可以欢呼？为什么还可以快乐呢？因为他看见神是大能的拯救，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困苦中，弟兄姐妹，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我们就会争论，我们就会痛苦，我们就会不安，我们就会落到低谷下面去，好像哈巴谷书的第一第二章。但是透过祷告，透过安静在神的面前，透过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哦，我们就能够信靠这位可信可靠、至圣至荣、独行其事的上帝，我们就能够来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我们可以安息，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忍耐，我们还可以赞美我们的上帝。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你落在困境中吗？让我们一起来依靠神。当年摩西带领300多万的以色列民出埃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摩西在当年面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困局，那就是每一天呢，要如何让300多万的以色列民吃得饱、喝得足啊？根据美国军事的统计，300到350万的人每一天需要多少食物呢？每一天需要1500吨到3000吨的食物，才能够让这300多万的人吃饱。那要怎么样运到他们当中呢？要2列1公里长的火车把所有的食物、柴米油盐放在里头，然后运到里头给他们吃。 那煮饭啊炒菜啊是不是需要一些的材料来煮啊？是啊，这些的木材啊大概需要4000吨的木材啊，在旷野哪里找树砍木材啊？但是他们都有食物可以吃，每一天要多少的水才够他们喝啊？根据统计需要1100万加仑的水啊，1100万加仑的水才够300万人省省的用，要怎么运进去呢？需要一辆1800里长的火车把水运到以色列人当中啊。弟兄姐妹，如果靠摩西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呢？但是感谢上帝，摩西仰望上帝，他不用建铁路，他不用建公路，对不对呢？他依靠神，神供应他，不是一天，而是14600多天，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完全程。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走下去？弟兄姐妹，昔日摩西的上帝，昔日大卫的上帝，昔日哈巴谷的上帝，今天这位上帝依然没有改变，他的能力没有改变，他的应许没有改变，他的慈爱没有改变，他也能够帮助我们走到最后。哈巴谷书劝勉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要恳切的祷告，要安静的等候神的话语，还有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信靠他。好，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哈巴谷书最后一句是，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什么意思呢？这首歌呢要交给诗班指挥，还有要交给丝弦乐器的人来伴奏。什么意思呢？先知在这里强调这个信息要传送下去，让所有的人记得，叫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帮助。所以这个启示，神不是给哈巴谷而已，不是给那个时代而已，而是要给哈巴谷以外所有的百姓，哈巴谷那个时代以后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得到勉励，都可以得到帮助的经文。神是先知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他们过去怎么样经历神的奇妙，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经历神的奇妙。所以呢，当有人来到我们的面前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弟兄或者姐妹，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啊，把这个方法流传下去。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安静等候神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带领我们走完全程的，我们一起来信靠他吧。弟兄姐妹，巴不得这是我们的心志，我们也把这个心志传给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的话语何等宝贵，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人生面对艰难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投靠你，让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帮助引导激励我们，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主垂听，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你都陪我安慰我，连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